听众朋友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2月23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显著下降，只是过了一日，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就迅速反弹。国际货币基金下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美国发布就新冠病毒发布日本、南韩旅游警告。南韩的确诊的病例在4日的时间里面增长了7倍。
최근일부지역을중심으로코로나19확진자가급격
南韩总理丁世坤说，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数目最近在某些地区急升，疫情已经进入较严重的局面，政府将会尽一切所能防止疫情扩散。俄罗斯针对中国人采取超严厉的防疫措施。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显著下降，只是过了一日，湖北省新增的确诊病例就迅速反弹。中国官方媒体在23日引述湖北卫健委官网的消息说，湖北省22日一日之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0例，其中武汉市占541例，全省同日新增病亡96例，武汉市占82例。截至22日的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084例，武汉占46,201例。中国在一日之前，即是2月22日报告当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是397例，比前一日的889例有显著下降。世界卫生组织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对疫情在其他国家的蔓延表示担忧，尤其是其他国家很多新增的确诊病例的病患和中国并没有明确的接触的历史，亦都冇接触过已经确诊的新冠病毒的病人。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扩散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中国经济的今年增长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面表示，中国新冠病毒的疫情将会对中国和世界经济产生冲击，受此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是5.6%，比上个月的预期下调了0.4%，全球经济的增幅亦都将会下调0.1%。奥尔基耶娃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继续对更为严峻的可能情况进行观察。他说，根据他们目前的底线的预测，已经宣布的政策会被落实，中国经济将会在第二季度是恢复正常，结果就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将会相对弱化，而且会是暂时的。他又说，他们已经是对更为严峻的可能情况进行观察，考虑病毒可能在世界范围里面更为持久，并且更加广泛地传播，对经济增长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奥尔基耶娃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减少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此是采取了危机的措施以及财政和金融措施。他说，疫情产生的影响仍是继续显现，但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是，有了这些有力的协调的措施，病毒在中国和全球的传播能够得到控制，人类的悲剧是得到抑制。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对此表示，20国集团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在这次会议上提到了新冠病毒疫情构成的威胁。他警告说，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全球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次会议最新的公布草稿说，20国集团将会加强对全球威胁的观察，包括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对日本和南韩发布二级旅游警告，理由是那里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警告敦促旅游者假如到这两个国家访问要额外谨慎。美国国务院说，旅游者应当是避免同生病的人接触，遵循基本的全面洗手之类的卫生做法以防止染病。在星期六，在中国之外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持续增加，南韩报告疫情发生以来单日新增的感染病 病例最大幅度的增长。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有公民死于新冠病毒的国家。一位77岁的意大利的女子死于隆巴蒂附近的一个小镇。由于出现死于病毒的人和群体的感染病例，意大利北部好几个地区的十几个城镇是实行出入限制。意大利当局说，截至目前为止，意大利有54个确诊的病例。在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有1200多人感染病毒，10多人死亡。南韩的确诊的病例数目在4日的时间里面是增加了7倍。
최근일부지역을중심으로코로나19확진자가
南韩总理丁世坤说，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数目最近在某些地区急升，疫情已经进入较严重的局面，政府将会尽一切所能是防止疫情扩散。他又呼吁国民暂停宗教活动等人群密集的室内或者是户外的活动。自从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以来，中国已经有近77000人感染新冠病毒，近2450人死亡。虽然俄罗斯报告只有两宗中国公民感染的病例，而且都是在西伯利亚住院治疗之后康复，但俄罗斯当局还是采取了极为严厉，有人甚至批评是歧视性的做法，试图要防止病毒再现和传播。据美联社的报道，莫斯科官员命令警察搜查旅店、宿舍、公寓楼和商家，以追查日益减少但仍然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当局还授权使用人面识别技术，甄别那些被怀疑抵达俄罗斯没有进行14日强制隔离的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声明当中说，那些经批准查走中国人的方式是预防的战略，表示可能是令到人不高兴，但是是必要的。报道说，俄罗斯媒体说，当局还在莫斯科公共交通上识别中国公民，包括在公车、地铁和电车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官方星期三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日的网上记者会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且指出，吊销《华尔街日报》记者签证是因为该报两星期前刊登的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当局应对疫情不力的文章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谴责他所说的北京针对《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报复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沃尔特米德23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文章认为，中国当局掩盖真实的疫情规模，政府采取封城举措亦都未能够有效阻止病毒蔓延。文章认为，当局的表现令国内外动摇对中共的资讯，同时认为疫情将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中国官方对《华尔街日报》刊出的这篇评论大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该文章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并且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耿爽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耿爽说，对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意味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中国人民不欢迎。鉴此，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外国驻华记者协会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表示，该协会将尽快就北京对《华尔街日报》采取吊销记者签证的举动作出回应。2月10号，在中国外交部网上记者会上，耿爽表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耿爽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查处有关责任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上述文章时表示，他想提醒 Media 先生注意以下几组数字。2007年美国爆发的 H1N1 禽流感死亡率高达 17.4%。 另外，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底公布的报告，2019至2020年美国流感季已经导致1900万人感染，至少1万人死亡。 对比这一次中国肺炎疫情的实际情况，请问 Media 先生，你又作何评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中国各地面临严峻的防疫挑战。武汉封城后，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记者仍留在武汉继续发出报道。总部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报道称，该报获得了一份湖北省委宣传部关于肺炎疫情的工作汇报文件。该报道称，这一份党要求完善战时宣传工作机制，成立了舆论引导管控，舆情及时回应，意识形态管控等11个工作组，采用线上及时辟谣与线下有力打击应对网络舆论。该党显示，湖北省调集省市县三级1600余人队伍24小时盯网。截至2月14号，报请中央网信办删除相关谣言及有害资讯5.4万余条。另一方面，组织网络大 V 撰写网评文章近400篇，组织网评员进圈入群，及时跟评40万余条，以主动发声对冲负面舆论。党仲显示，湖北省委宣传部制定了关于外媒记者来鄂采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应对方案，大部分外媒记者经劝导沟通已经离开武汉。一日前，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将5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要求他们好像外国使馆一样的向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等资讯。这5家中国媒体分别是中国主要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前身为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政府面向全世界的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由人工改造合成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一种新的理论认为病毒有可能是由于实验室事故从动物传给人。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有关这种新型致命病毒的来源，它是怎样从自然界的宿主传染到人的身上，以及哪个是所谓的零号病人，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2月20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造成74000多人感染，2000多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目前主流的观点比较倾向于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是来自于蝙蝠。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莱德对美国之音表示， SARSCoV2 的基因组排列显示它是来自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埃布莱德说，存在于自然界的蝙蝠冠状病毒在中国多个地方都有，包括湖北省，因此首个人感染病例有可能是自然发生的。最早提出2019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来自于蝙蝠的研究机构之一，恰恰是正是处于争议中心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2月3号刊登了该所和武汉金银潭医院以及湖北省疾控中心等机构的论文，指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是蝙蝠，病毒可以利用沙士冠状病毒的受体 ACE2 入侵人体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财经网2月3号一篇关于病毒起源的报道说，石正丽的科研团队1月23号在 BioRex 预印版平台上面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文章说，新型冠状病毒和云南谷头蝠身上面的 RATG13 冠状病毒一致性高达 96%。 石正丽团队在疫情早期从5名患者身上获得病毒的全长基因组序列，发现 SARS-CoV-2 和 SARS 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一致性达到 79.5%， 同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一致性达到 96%。 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学院传染病学教授加雷格·加雷医生 对美国之音表示，蝙蝠是如何将病毒传染给人的，这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加里说，有可能是直接传染，病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直接由蝙蝠传给人，譬如直接接触、蝙蝠粪便、通过食物等。更普遍的传染途径是通过一种的加速，他们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人类传染病爆发的案例，譬如 SARS 和 MERS。 在 SARS 和 MERS 这两种严重呼吸道传染病的案例当中，病毒的中间宿主分别被认为是果子狸和骆驼。新华社在2月11日曾经报道说，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的团队通过分析1000多份宏基因组数据得出的结论，穿山甲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但是参与研究的人员表示，研究的穿山甲是从某些特地机构获取的，并不代表自然界之中绝大多数的穿山甲携带冠状病毒。在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卫健委的疫情通报似乎试图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华南海鲜市场。这个位于武汉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海鲜批发市场，不单止出售鲜活水产品，亦都有大量的野味和野生动物交易。一些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在这个市场上面出售的野生动物有可能是病毒的源头。武汉市在1月1日关闭了这个市场，并且进行了消毒清理。但是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1月14日发表的由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王朝林等近30名中国医务和科研人员撰写的论文显示，已知的最初41个住院的病例当中，只有27个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而且最早于10月1日发病的病人并没有接触史。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 主任吴文娟医生对 BBC 表示，这名12月1日发病的患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年男子，老人患有脑梗和老年痴呆，长期卧病居家，并没有前往过华南海鲜市场，而他的家人在他的病发之后都没有出现发烧或者呼吸系统的症状，他和后来的病人之间亦都没有发现到流行病学联系。 BBC 的报道说，吴文娟在被问到老人是否有亲属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或者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时候，表示不能够落结论。同时，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萧波涛和萧磊在科学论文分享网站 ResearchGate 上面发表的论文说，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可能是病毒的源头。这篇论文说，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有一批供试验用的动物，其中包括155只在湖南捕获的蝙蝠和450只在浙江捕获的蝙蝠。蝙蝠曾经攻击一名研究人员，期间蝙蝠的血液接触到这名研究人员的皮肤上面，他因此自我隔离了14日。在另外一次的事故当中，蝙蝠的尿液接触到了他的身上面，他因此又进行了自我隔离。这篇论文写着，患者的基因组序列和蝙蝠冠状病毒 ZC45 的同源性为 96% 或者是 89%。 这种冠状病毒最初是在中谷头腹中中发现的，而该种蝙蝠并不是武汉本地的，而是生活在大约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但这种蝙蝠正是这次疫情爆发前武汉疾控中心所使用的。论文又说，武汉疾控中心还临近武汉协和医院，这次疫情的第一批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就是在这间医院。这里有可能说明蝙蝠的组织原本或者是受午饭的垃圾可能被泄露到周边地区，导致第一批患者被感染。但这篇论文在发表之后没多久就被删除，目前只能在网上找到论文的摘要。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埃布莱特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病毒通过实验室事故从动物传染给人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他又说，中国多个地区的实验室都有收集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包括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埃布莱特进一步解释说，在疫情爆发之前，除了 SARS、COV 和 MERS COV 之外的所有冠状病毒都被归类为生物安全等级二，因此武汉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通常按照生物安全二级的标准处理，这个只是对实验室工作人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而不是按照高致病和高传染性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而所需的高得多的生物安全等级对它进行安全的培养、分离和动物感染工作。斯克普研究所的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1月25日在一个病毒研究网站上面刊登了他对27个现有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分析报告，研究显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最近的祖先，那个就是共同的来源，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10月1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1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的时候发表讲话时候提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这些引发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是来自于中国实验室安全事故的种种的揣测。习近平说，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体系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舆论认为习近平提出生物安全不会是空穴来风。在另外一方面，学术界目前基本排除了新型冠状病毒是来自于人工合成的讲法。克里斯普研究所免疫学和微生学副教授 Manson Law 通过电子邮件给美国之音提供的一份非正式中文说明，标题是 SARS-CoV-2 的近缘研究。这份说明是根据世界顶尖流行病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恩·利普金、悉尼大学的爱德华·霍姆斯和斯克利普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等人对 SARS-CoV-2 基因组中两个疑似人为干预的特征进行功能性和结构性的比较分析所得的结论。声明又说，这些分析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推论出 SARS-CoV-2 不会是实验室工程制造而泄露的病毒，而应该是病毒自然进化的产物。处于争议焦点的武汉病毒研究所2月19号被传所职工同研究生的资讯，他说近期一系列针对该所的谣言引发了各界的持续关注，对坚守科研一线的科研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亦都严重干扰了他所承担的战役应急科研公关任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中医药官员和专家说，目前湖北地区对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当中，中医药参与率达到75%以上，而且病人满意度高。第三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正式全面接管武汉一家方舱医院，并且开始接受患者。美国资深临床评审专家说，中医药能否治疗新冠病毒肺炎，仲需要进行谨慎的评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社2月14号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露琪在武汉的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湖北地区确诊病例中医药参与率达到 75% 以上，而且病人满意度高。报道仲表示，第三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正式系进驻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并且系开始接受患者。这个是目前由国家中医医疗队全面接管的第一家医院。首家中医药医院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担任总顾问。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任院长。报道援引张伯礼的讲话，介绍了这家的医院的四大特点。一就是由中医药人体整体的接管。二是所有患者保证用上中药汤剂。三是该院配备中药配方火粒调剂车，实现因人施方。第四是体现中医综合治疗方法，运用针灸、按摩、灸疗、太极、八段锦等中医特色疗法。报道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面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医药可救命不可依赖现代西医的民族主义热情。北京一位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当中表示，中国幸亏有中医救命，有老祖宗留下的方法保中国走出苦难，否则真是完蛋。而有社交媒体上面的发帖话，红头文件来了，嗌救介入了干预新冠型病毒的肺炎，响应国家号召是救起来。这一则的消息，2月8号中国针灸学会是发布了一份红头文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是干预的指导意见，相信中医，相信嗌救，助他们是战胜疫情一臂之力。方国栋医生曾经担任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尖心临床评审专家。方国栋医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只是有人讲用了中药，某个病人好转了，但是必须要问这个病人是不是只是用了中药而没有用包括现代医药在内的其他治疗，回答可能是用了多种药物以及多种治疗。方国栋仲表示，从目前的病人统计资料来看，至少是对重症新冠型病毒的炎病的病人，不可能单独用中医药来治疗。他说，中医药能否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问题，将会在未来的若干的时候、若干的阶段得到谨慎的评估。早在2月初，就有媒体援引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系专家的讲话，研究人员初步是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响刹那间系引发了民众连夜疯抢系双黄连口服液，好多未有感染症状的民众以为是可以预防，亦都想方设法系买嚟服用。随后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出面解释，双黄连只是药理学试验发现对系病毒有抑制的作用，但临床表现未做评估，不主张系未有得病的人用来预防，抢购双黄连的风潮才得以平息。经历过 SARS 的疫情的人是或者是会记得2003年4月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以及防治非典指挥部给出了板蓝根为配方的预防处方，并且声称对治疗非典是有疗效，引发了一场板蓝根抢购的风潮，并且还发生过中小学服用包括板蓝根在内的中草药，导致了大批的学生草药中毒的事件。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医学院的张英华医生亦都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药不能够直接对抗病毒，只能够是用于辅助以及支持治疗，只有在病人通过西医治疗进入恢复阶段的时候加入中药调理可能会有效果。如果病人已经是出现肺炎以及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是急性发作期，中药治疗是很难有效果。张英华医生说，在病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初期还未有很明显的肺部感染症状，适当使用中药辅助治疗是可以。最新的报道说，全球第一例试用德莱德药物的雷德西韦的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已经治愈康复。这名35岁的男子去武汉探亲，1月15号经过华盛顿州西雅图机场返回美国，在显示肺炎症状确诊治疗无效之后，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医生为他试用了试验性的抗病毒药物雷德西韦。而另外有据中国的媒体报道，2月17号中国全国第一例接受血浆治疗的患者亦都已经出院，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患者。 研究显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和17年前的 SARS 病毒的同源性是高达 70% 至 80%， 但是17年前的板蓝根事件以及是没多久之前的双黄连事件几乎是如出一辙，这个不能够不引起中医药界某些专家的高度警觉，切不可利用抗击全球疫情过程当中试图寻找提升或者重新奠定自己的地位。在中国武汉爆发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目前已经是造成了全球至少71,000人感染，至少17,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亡病例在中国。美国已经有至少15宗的确诊病例，还未有死亡的病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文在寅话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赢得党内的内华达州党团的初选，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日将南韩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预警级别提高至最高级别严重，并且表示政府将会采取前所未有强而有力的措施抗击疫情的爆发。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月23号通报，南韩当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46例，累计确诊的病例602例，累计死亡病例5宗。文在寅说他的政府将会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别的红色。他说疫情的爆发已经到第一个关键的分水岭，今后几日将会是非常之关键。他说他们不应该当受是规章制度的束缚，不应该犹豫采取前所未有的强而有力的措施。南韩上一次将疫情预警级别提升至红色是2009年那次的新型流感病毒爆发，导致南韩260多人死亡。根据南韩最高预警级别的规定，政府可以下令学校暂时停课，减少公共交通和进出南韩航班的运行，禁止集体活动等。南韩的传染病预警级别共4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关注、注意、警惕和严重。南韩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猛增，疫情呈蔓延之势促使一些国家作出禁止来自南韩的人系入境或者入境之后居家隔离14日的决定。以色列2月22号起禁止来自南韩的公民和外国人入境。南韩大韩航空的一个航班被禁止入境，机上所有的乘客当晚是同一个航班返回南韩。韩联社报道说，南韩外交部对以色列方面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采取禁止南韩人入境的措施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且强调以色列不能够对南韩公民和旅客采取过度或者不合理的措施。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六在内华达州赢得该州的总统候选人的党团初选，在选举代表中得票最多，巩固了他的领先者的地位。内华达州党团初选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第三次竞选，参选人希望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以便在今年11月全国选举当中和现任总统特朗普一决胜负。本月先前举行了两次竞选，分别在中西部的爱奥华州和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同白人佔人口絕對多數的愛奧華州和新罕布什爾州不一樣的是，內華達州人口構成是更為多樣化，該州人口大約一半是白人，將近三成是拉美裔，而一成是非洲裔，一成是亞裔。在11個選區結果出來之後，主要的媒體都宣布桑德斯獲勝，他獲得了 44% 的縣大會代表選的選票。在桑德斯之後是前副總統拜登，代表的得票率是 25%。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启程对印度进行36个钟头的访问，他说他可能不会带着外界预期的重大的贸易协定返回。星期二他对记者说他会将这个大的交易留在之后，他不知道是不是会在选举之前会达成，但是美国会同印度有一个非常大的交易。了解双方谈判的消息来源说，美国和印度就这个交易已经达成了几十项一致意见，但是好几个领域的争议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包括医疗器械的领域。在星期五，行政当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双方是不是会宣布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完全取决于印度准备做什么。他们美国已经有一些很重要的商业交易，他们很高兴是要宣布若干个关键领域是达成协议。 本星期美国政府警告西班牙话，向中国移动通讯技术供应商开放他们第五代的通讯网络有内在的安全风险。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举行会议上，美国有关官员警告西班牙官员和电讯公司主管说，假如据报道参与 5G 技术的中国公司不被排除在西班牙的市场之外，美国就可能停止和西班牙分享敏感资讯。虽然担心受到新冠病毒的传染，但美国人仍然是选择乘坐邮轮是到附近旅游。他们说不愿意让病毒影响自己的度假安排。路透社说，虽然担心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传染，2350名的游客还是搭乘美国加连华幻想号邮轮星期四从加州的长滩港起航，享受海上的三日游。途中在墨西哥的恩塞纳达是停靠，一艘邮轮星期六返回了加州的长滩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次嘅时事经纬环节。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三在台北指出，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极其危险、极其挑衅，现在只能够仰赖台湾军方成为负责任的一方，以他们的专业和能力来到避免冲突和误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去年12月才卸任的薛瑞福离开五角大楼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地方就是台湾。他在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以美台关系与美国印太安全战略为主题发表演讲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当他看到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活动的时候，这些都是极其危险、极其挑衅的活动。他知道台湾人民想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但他知道现时他们只能够依赖台湾空军和其他的军种，通过他们较好的培训和练习来作为负责任的一方，作为避免潜在冲突和误判的一方。包括歼十一等多型中国战机2月9号、10号连续两日在台湾周边海域操练，台湾空军出动 F-16 战机升空监控，美军 MC-130J 运输机、B-52 轰炸机亦都在12号分别飞经台湾西部及东部空域，13号一架美军 P-3C 反潜机出现在台湾南部的海域，15号另一艘美国军舰航行台湾海峡。薛瑞福说，无论中国是想要抗议赖清德访华盛顿，对美台往来表示不满，想要改善他们的军事能力，或者是测试台湾空防能力和军方的反应等等，台湾军方的回应方式不单止有效，亦都非常专业，亦都展现出他们有能力进行拦截维护台湾的主权。不过薛瑞福说，美国最终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台海两岸讨论信心建立的问题，虽然他亦都知道这些可能会是很久之后的事，因为中国似乎一心一意要降低信心，而不是想要建立或者创造它。不过美国的确想要通过美中两军的互动来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令到他们亦都能够有信心来做同样的事。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主席的薛瑞福说，解放军战机轰炸机2月9号、10号在台湾周边空域的挑衅活动和威胁性的操演，无论是出于对自己充满信心，或者是不安全感，或者不确定性，看来他们都缺乏想象力，亦都完全没有兴趣改变他们既定的操作手册或者工具箱。这些亦都是他们已经失败、没办法吸引台湾人民的统一或者一国两制的政策，因此未来应该亦都会看到更多的这种行动。薛瑞福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和对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侵略的姿态，界定了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内涵。他又说，美国正是同中国处于大国竞争的态势，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解放军作为美军备战的步调元素，亦都需要依靠美台之间的合作与讨论，理解台湾采取的作为以及如何看待应对中国的威胁，因为台湾最了解中国和解放军。薛瑞福说，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美国期盼和台湾扩展关系，强化彼此在很多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促进贸易、扩展台湾国际空间、安全防卫、即时情报及信息交换，以及美国作为台湾和日本和印太国家的桥梁，促成更多三方合作平台等。 针对美国军机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是否与解放军操演有关，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发言人伊斯特伯恩宗教上个星期在一个电邮之中告诉美国之音知，美国国防部每日都在全球执行无数的任务、交往和训练活动，那些活动都在安全地执行，亦都会持续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操作。美国国务院要求北京立即停止这种胁迫行为，并且同民选台湾政府恢复对话。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视任何以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前途的作为是他的严重的关切。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台湾国防部说这些举动已经冲击区域安全稳定，危害区域各方共享的和平福祉。不过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说，解放军的战备巡航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战区部队有决心和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亦都针对解放军绕台演习是否是对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美作出的警告表示，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加紧策划台美勾连新动作，借机谋独。解放军的有关行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民进党不要玩火。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这一次的节目之中，我们继续为你讲述肯尼迪总统的故事。肯尼迪是民主党人，他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当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两人之间的这场较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总统大选之一。1961年1月19日，肯尼迪入主白宫。上任三个月之后，肯尼迪在外交政策上遭遇重大失败。1961年4月17日，一支由流亡海外的古巴人组成的武装力量进入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不够150英里的古巴。这些人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他们行动的目标是推翻古巴的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1959年，卡斯特罗同佢领导嘅游击队武装推翻咗当时受美国支持嘅古巴统治者巴蒂斯塔。流亡古巴人组成嘅武装力量喺古巴珠湾登陆，大部分人被杀或者被捕。这次行动是肯尼迪的前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官员策划的，但是得到肯尼迪的批准。行动失败之后，一些美国人开始怀疑43岁的肯尼迪是否具备领导美国所需的足够丰富的执政经验。There are many people.1961年5月，肯尼迪前往巴黎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陪同他一起前往的是他的夫人杰斐琳，他会讲法语，曾经在法国上学。6月，肯尼迪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会见了苏共总书记克鲁晓夫，克鲁晓夫并不想就任何议题进行妥协，他还威胁说要东德封锁一切进出西柏林的活动，当时的西柏林处于盟国的控制之下。11月的时候，东德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修建柏林墙，试图将东西两德划界分开。肯尼迪总统马上宣布大幅度增加驻德国的美军数量。此后不够一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对美国人民宣布了一项消息，他说美国政府遵照承诺，一直对苏联在古巴的军事集结保持密切监测，
在过去一星期里面，不容置疑的证据显示，在封闭的古巴出现了一系列进攻型导弹基地的准备活动。这些导弹基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对西半球国家发动核打击的能力。
Against the Western Hemisphere. Last Tuesday morning at 9 a.m.I directed that our surveillance be stepped up.
肯尼迪仲话：上星期二早上九点，我收到咗关于呢个事件嘅最初确实消息，并马上下令加强监测。而家我哋已经证实咗相关证据，并对呢啲证据同我哋嘅行动步骤进行评估。我哋相信政府必须将呢一个最新危机嘅全部细节话俾大家知。
Several of them include medium-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肯尼迪话：呢啲新建嘅导弹基地有两种类型，一啲系中程弹道导弹，可以将核弹头投射到1000海里远嘅地方，亦就系话呢啲弹头可以打到华盛顿、巴拿马运河、卡纳维拉尔角、墨西哥城以及所有处于美东南部、中美洲或者加勒比地区嘅地方。肯尼迪亦对苏联提出警告，他说美国的政策是一切从古巴发射出来的以西半球国家为打击目标的核导弹都将被视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的攻击，必将引发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行动。肯尼迪任美国总统期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古巴修建导弹发射基地，威胁到西半球国家的安全。肯尼迪同佢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如何应对呢一场危机进行辩论。美国系咪应该发动空袭摧毁呢啲导弹基地？如果唔能够将导弹全部击毁，而系漏咗一啲，咁样应该点处理？肯尼迪决定部署海面封锁，以阻止更多苏联军舰到达古巴。而同时，美国同苏联展开紧张的谈判。克鲁晓夫要求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肯尼迪同意，而且是公开表示同意。他私下里面还同意苏联的另外一个要求，他承诺在这场危机结束后，美国将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古巴导弹危机持续了13日，使人担心核战争即将爆发。不过这场危机最终还是和平的化解，苏联同意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他的军舰亦驶回苏联。不过冷战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亚洲，肯尼迪政府试图通过增加美军在越南的军事顾问来打击越共。美国同苏联在武器控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1963年，两国达成协议，禁止除地下核试验以外的一切核试验。除了外交事务，肯尼迪还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包括对黑人的歧视问题。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是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司法部对美国南部违反选举权法的州采取了法律行动。肯尼迪政府还支持进行选民注册宣传活动，给更多的黑人选民参选。罗伯特·肯尼迪多次派遣国民警卫队去保护那些试图注册参选同去白人学校上学的黑人。肯尼迪总统说，种族歧视问题正在为美国带来一场道德危机。他坚信美国应该建立一部新的公民权法，确保黑人在公共场所和就业市场得到公正的对待。美国国会直到1964年才通过一部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民权法案。那阵时肯尼迪已经不是总统了。一 1963年11月19日，肯尼迪前往德州，希望能够解决德州民主党内出现的一场纠纷。这场纠纷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连任。11月22日上午，肯尼迪到达达拉斯机场，随后总统车队穿行达拉斯，肯尼迪和夫人杰斐琳坐在一辆开篷车的后排座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电视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海特在新闻之中说，
Bulletin from CBS News. In Dallas, Texas, three shots were fired at President...
克朗海特说，这个是 CBS 新闻简报，在德州达拉斯市有人在市中心向肯尼迪总统的车队开了三枪。最初的报道说，肯尼迪被击中，伤势严重。车队飞奔到柏林纪念医院，但是医生已经回天乏术。沃尔特·克朗海特报道话，
From Dallas, Texas, the flash apparently official President Kennedy died at...
克朗海特话，这个是来自德州达拉斯的讯息，已经证实肯尼迪总统在中部时间下午1点逝世。警方很快逮捕了凶手，这个人叫做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在肯尼迪遇刺地附近的一座大楼里面上班。有人看到奥斯瓦尔德带着一把枪离开大楼。奥斯瓦尔德过去的经历十分奇怪，他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也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在苏联生活过一段时间，并试图获得苏联国籍。他还曾经为一个支持古巴共产党政府的委员会工作。警方就肯尼迪遇刺对奥斯瓦尔德进行审问。奥斯瓦尔德说不是他做的。两日之后，有关官员决定将他转到另外一座监狱。奥斯瓦尔德在两名警察的带领下走出来，忽然一个男人上前一步，一声枪响后，奥斯瓦尔德倒在地上，这一切都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即时播送出去。杀死他的男人是杰克·鲁比，他是达拉斯一家夜店的店主。他说杀死奥斯瓦尔德是为了不让他有机会受审，因为那个会给肯尼迪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主持调查工作。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之中表示，奥斯瓦尔德没有同党，是单独行动，并且说没有刺杀总统的阴谋。很多美国人一直不相信这个讲法，一些人认为是卡斯特罗或者中央情报局策划刺杀肯尼迪，还有一些人觉得是犯罪集团刺杀总统。肯尼迪的遗体被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同首都华盛顿就隔着一条波多马克河，在他的墓前点着一盏日夜发光的长明灯。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播送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超级市场买菜，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mack dab 以及 ring a bell。
Larry， 你在这里笑什么呀？
Didn't you see that lady walk smack dab into the fruit display? She knocked down all of the oranges. What a mess!
哎呀，那个太太将水果摊撞跌了，真是，你看地下周围都是橙了，她有什么不妥啊？你又说她什么话？
I said that she walked smack dab into the fruit display. Smack dab, SMACKDAB, means exactly or right. That means she walked right into the fruit display.
Oh, smack dab 是很精确、很准确的意思。你刚才说她一直对着那个水果摊走过去，结果将水果摊撞到。哎呀，好彩佢只系撞跌咗一啲水果，而唔系撞跌一啲有危险嘅嘢啫。
Yeah, luckily the fruit display doesn't have any sharp edges. Once my friend walked smack dab into a glass door and broke her nose.
哎呀，你个朋友撞到一道玻璃门，仲将个鼻撞伤啊？唔通佢睇唔到嗰道门咩？点可能撞埋去个
？Well, the door was really clean, and it was in the evening, so she just didn't see the glass there.
咁咪真係有可能啦。玻璃门抹得好干净，而且又係晚头。咁你个朋友当时一定觉得好尴尬啦。
She was humiliated.
如果係我嘅话，我都会好唔好意思㗎。
Hey, Li Hua, what's that on your sweater?
乜话？我件衫上面有啲咩话？
Well, I just noticed that you have a brown spot smack dab in the middle of your sweater.
乜嘢？我件衫上面有搭咖啡色的嘢啊，肯定是我朝头早食朱古力嗰阵滴咗落去的。诶，你讲得啱，仲啱啱喺我件衫嘅正中间添。
Oh, it's not that bad. You can change into another sweater when you get home. Hey, Li Hua, does the name Laura Wilson ring any bells for you?
Laura Wilson?哦，唔系嗰个上星期我哋喺网球场上边见到嘅金发女仔咩？佢点解要为我敲钟啊？佢同敲钟有咩关系啊
？Oh no! If someone asks you if something rings a bell, then he's asking if you remember it. I just got a phone message from Laura Wilson, and I can't remember who she is.
Hi, Larry， 你仲咁后生，点会咁冇记性噶？Laura Wilson 上星期在网球场上边仲同我哋讲，佢准备去做职业网球手添。
Now I remember who she is. Once you mentioned her plan to be a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 then her name rang a bell with me.
Larry, to ring a bell 呢个讲法好有意思。你头先问我 Laura 嘅名有冇 ring a bell， 就系问我记唔记得起 Laura， 即系话如果我记得嘅，我脑里边就会有个铃声。
It's a very vivid expression and easy to remember, right?
是啊，我们跟他说好，下个周末一起打网球，你还记得啊？ Does that ring a bell?
Yeah, that rings a bell. What time were we supposed to meet her?
我记得我们约好了，下周四点在网球场见面。
That rings a bell too. I'd better write that down so I don't forget again.
Hey Larry, 这个星期五是2月11号。怎么说？那个是什么日子啊？ Does that ring a bell?
It rings a bell, but I'm not sure why. Could you refresh my memory?
Larry, 我真系唔敢信你居然唔记得啊。
I'm just kidding, Li Hua. Of course, I remember that Friday is your birthd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首先呢就系 smack dab， 意思就系指不偏不歪、啱啱好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呢就系 ring a bell。亦即系话记得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